来到你面前学习，我们再一度的为你为我们，为你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预备的婚姻生活献上我们的感谢跟敬拜。就是带领我们这一堂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怎么样在婚姻当中见证你自己的恩典，也能让我们的婚姻生活能够带给别人祝福，也能够荣耀你的名。当我们还在单身的时候，也求主给我们丰盛的单身的生活，也能够照样的见证你的荣耀。我们求主给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有你自己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有最多的领受。我们这样子祷告的后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好，我们请钟老师。
丰盛的婚姻生活还有一点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今天把剩下的讲完。然后，已经结婚的，我们就会请你们一对一对的到外面做一些习题哈，然后多一点哈，解决冲突。首先给你们看这个婚姻中的红灯哈，就是常见的冲突的原因。第一个是缺乏亲密啊，第二个是缺乏情趣，第三个是自私。我等一下会把我的电邮打出来给你们，谁要这个讲义的话，你就给我发一个电邮，我会邮寄给你们啊。所以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记呀。第三个是自私，第四个是逃避冲突。第五个是缺乏尊重，下面一个是花太多时间在别的事情上啊，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娱乐，或者是甚至花太多时间在事工上啊，太会花钱也是个婚姻中的冲突的原因啊，太依靠父母啊，还有夫妻生活不调和，或者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有瘾啊，酒瘾。网瘾毒瘾、色瘾有精神或者是体力的身体的暴力或者对配偶要求太高或者是太多，这些都是婚姻中的红灯我有一次在国内讲这个课的时候放到这个幻灯片的时候，就一个姐妹就很生气就跑掉了，她说这里头这个红灯啊，我们家每一个都有。然后她就觉得通通是她丈夫的错全是她的错这当然不可能都是她一个人的错。所以后来我又跟她花了整整两个下午的时间，到最后她才终于说，其实我也有我应该改的地方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红灯里头，如果你有红灯里头的任何一项的话不要马上就指责你的配偶要他去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我们有我们的一份所以要想办法一起来解决这个冲突，而不是只是怪对方。我们讲了这么多课讲了这么花这么多个钟头讲你别的忘掉没有关系，就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只能接纳对方的接纳对方，然后要改自己，不是改对方自己要改，你只能改你自己，你不能改别人，改不了别的第一个就是知道常常看到的这些冲突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预防要预防冲突就是你平常我们中国人很会保养身体，对不对要吃这个喝那个免得生病你如果预防生病的话是远远的比等到生病了再来吃药再来开刀好多了所以我们要预防。那怎么预防呢？我们就昨天讲了很多了，怎么样经营，怎么样建造我们的婚姻这个包括要接纳它接纳它，不要一天到晚想改它接纳它，改自己要了解并且满足他的需要我们爱昨天郑老师讲的这个爱是这个阿嘎培的爱是不是自我中心的爱，是付出的爱，是主动的爱，不是个被动的爱，是主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配偶需要什么， 然后针对他的需要去爱他，而不是我想怎么爱他就去怎么爱他啊。让这样的话就是啊，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啊。啊，不要强势啊！我们常常看到婚姻当中啊，有一方面很强势的啊，就常常会造成冲突。还有啊，我们啊，很多人我们都有一个痛点啊，碰不得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碰不得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些人个子矮，他自己说没有关系，你要是说他矮，他马上就爆发起来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配偶的痛点是什么，你就不要去碰他啊。我们做人要有智慧。还有啊，也是昨天一再的强调，要做正面的沟通跟存款。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镇定和理性啊，要化解愤怒。啊，箴言十七章十四节，我一起念啊。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间你要止息冷静。我从 我的孙子身上学到很多功课。我们这个五岁的我们有一个六岁半的孙子，然后老二是五岁。不久以前呢，我这个老二第二个孙子就在生气，正在发脾气。结果这个哥哥呢，就大他一岁半，就一副很老气的样子，就跟他讲 ：“Ali， 啊 ，don't use emotion, use words 啊，就说 Ali， 你不要动感情，你要用话把它表达出来。”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智慧啊，就说你发脾气没什么用啊，你要把你的苦闷的地方，把你的不顺心的地方，不高兴的地方，用话语表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解决事情。即使在冲突的时候，也要保护对方的尊严。你不要一生气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出来了，然后刺伤他，然后他就以后就弥补不过来。就即使在冲突的时候，也要有一点理性啊，保护他的尊严啊。那这个就包括不要在对别人面前给他难堪啊，不要讲话伤到他的痛处啊，不要说一些以后不能收不回来的话啊，比如说。就是这个说出去的话，像什么泼出去的水，你怎么收都收不回来。这个我们昨天也都讲过啊，现在只是又复习了一下啊。你不但自己不要讲你会以后会后悔的话，伤到对方的自尊心的话，你如果你知道对方要讲了一些会伤你的话，就是阻止他啊，来得及的话就阻止他，不要让他讲。要刚刚这个是负面的，正面的更好的正面的，就是用用恩慈的心说，用智慧的话用智慧的话，用恩慈的心来说话。我们一起念箴言二十九章二十节：
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的人比他更有指望。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一起讲。
无谓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你们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有知道该怎样回答一个人。
诗篇四十九篇三节，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好，绝对不要用暴力啊！不要使用暴力啊！不但不使用暴力，也不要让对方使用暴力啊！如果你看到对方要使用暴力了，你就一走了之啊！要逃，不要让他伤你啊！我们有认得一个姐妹，给她丈夫打的。进医院住院住了十天我是觉得如果对方要用暴力了，你就不要再吵下去，然后最好是一走了之啊。 要了解为什么冲突啊？为什么冲突？有时候是为很小的事情冲突，那说不定背后有更严重的问题啊！就去了解，到底我们去分析，用我们的理性去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到底是骄傲呢，还是自私呢？还是为了金钱？还是内心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还有哪一些是冲突，哪一些冲突的因素是事实，哪一些是感情用事，哪一些是有长期价值的值得吵，哪一些是不值得吵的。有一次教会有一对夫妻很好心啊，就找我恩正老师去他家包饺子。本来是个很开心的事情，对的，大家四个人谈啊。结果他们就在办事儿啊，结果办的时候呢，一个说要加水，一个说不要加水啊，两个人因为这个就吵起来了。本来是高高兴兴的事情了，就为了这个要不要事儿里头要不要加水就吵起来了。你说这个值得吵吗？啊，这个是吃完了就没事了，好吃一点难吃一点实在是都不记得了啊。当时吃的是什么样的事儿也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们要理智一点，这个东西值得吵吗？不值得吵的话，你就闭嘴，就让这个事情过去。两个人一起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法当两个人起冲突的时候，不要说这个是你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是你们家的问题啊，那个。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在要商量要决定婚期的时候，两个人就起了冲突。为什么呢？这个先生就说，我太太的家里人呢很迷信啊，他们还要看日子，还要看什么什么日子啊，一个好要选好日子。那你这么一讲呢，这个太太啊，你说他太太的父母是迷信的时候，这个太太马上就觉得跟你对立了啊。所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那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你们两个人的问题，你要把它当作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变成两个人争吵的问题，而是你们两个中间，你们两个人有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样解决父母的迷信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两个人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争吵的原因，你懂我意思吗？是我们共同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他们对选结婚的日子有意见，那个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就不要变成对立的原因。刚刚那个讲就是说是你父母迷信啊，或者是女方要保护家里，这个都是感情用事啊。你如果主动的去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要主动去解决啊，就变成正面的。还有要沟通啊，要好好听他的啊，不要插嘴，让他讲完啊，说正面的话。如果你听得你不同意的话啊，你要用正面的话去讨论，而不是就吵起来了。碰到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谦卑，要愿意让步啊，愿意认罪，愿意被神改变。你知道夫妻之间要认罪有时候不容易啊，可是跟神认罪比较容易。所以如果我们先到神面前呢，跟神认罪的话，就比较容易跟我们的配偶认罪，先到神那里去认罪。还有如果情绪太高昂的话，就喊停啊，就不要再继续讨论下去啊，等到大家都降温了以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冲突啊。不要把这些不高兴的事情放在心上，不要把它解决，像垃圾一样，就把它解决了，就把它除掉啊！不要累积，所以赦免的彻底的话就是忘掉。 这个是 郑老师很喜欢讲的话哈，就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要求同心，在枝节的上要给对方自由，在凡事上也爱心对待，在真理的事情上，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要执着啊，我们要执着。这个在教会里是这样，在家里啊，重要的原则啊，要守住啊。枝节上的事情无所谓的，你就让步啊，给对方一点空间，给他一点自由。即使你知道你是有道理的啊，你也不要坚持有理不饶人，你就啊，给对方一点自由。然后在凡事上以爱心互相对待。吵架的艺术我很快的讲一次，其实很多都是讲过的哈，要冷静下来，把吵架变成讨论啊。吵架你如果说啊，约一个时间跟地点哈，那等到时间到地点选好了，你已经降了不少。这是一个办法，大家会理智一点啊，不要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哈，今天都是你不好，你今天问他，把它当作我们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不同的意见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你这个坏蛋啊，是我们的问题。讨论问题之间呢，如果你有这个冷静的话，你先想想他的好处啊，这个人这件事情虽然很叫我生气啊，可是别的地方还蛮体贴的啊，你这么一想，想一想他的好处，你就这个气呢就会啊，就会消掉一些。那分析为什么他今天啊这么情绪化啊？你知道我有时候啊，我有时候会骂我的孩子哈，那我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骂他，他就说：“妈，你昨天几点睡？”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骂我是因为你昨天没睡够。所以我们也要检讨自己情绪化的原因啊。我今天跟丈夫吵架是不是因为我太累了啊？还是因为昨天没有睡够？还是因为公司有什么事情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我家里有什么事情让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分析自己，分析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配偶啊，到底我们两个情绪化的根源在哪？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要小心保护配偶的自尊心，即使吵架的时候要小心保护啊他的自尊心，因为你刺伤了自尊心以后，对这个家庭的摧毁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你要小心保护他的自尊心啊！有时候，这个两个人太近了虽然是这么近，可是有时候说话还会听错啊。所以我跟郑老师之间虽然是结婚40年，现在还讲话常常他讲完以后我会说，你刚刚讲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有时候他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可以及时的更正。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误会越来越深啊。就说你时不时你就要问他，就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把他证实一下，就是要证实说我们没有了解错啊。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啊。那我想把你纠正过来，我想要你听我的，你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要一个谦卑的心啊，听听别人的意见啊，说不定他是对的。虽然我深深的相信我是对的，可是你就客观一点，我好好听你的，看你怎么样啊，重新了解你的观点啊。讲话的时候我们正面讲，我们不要冷嘲热讽，不要提过去。不但不要冷嘲热讽，有时候你就一点幽默就把它带过去了。像那个你们用不用你们不开车哈，开车的人那个开车人常常喜欢用 GPS 那个导航。那每次我们在车上的时候郑老师就开始按地址，就把地址打进去。那你打看的人总是觉得打的人太慢啊，虽然他动作已经算是非常快了。那我在旁边看他打，那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打哪一个音，打哪一个音，那他就很烦啊。可是他很有智慧，他就不跟我吵，他跟我讲，哎，你看那里， 然后我看那边以后，我就发现我上当了。他是要我不要看他，不要打扰他。所以有时候，那所以我看完那边，我就发现上当了，就笑一笑就过了，就不吵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用一点幽默，就把一些事情就带过去了啊。你可以一笑就了之，也可以小事化大事啊。不提过去啊，不夸张啊。有时候我们把对方的缺点夸大了啊，夸大。有人在笑，是有这种事吗？不冷战啊，有话就说出来，不要冷战啊。你冷战啊，对方也不知道你在啊，你三个礼拜不说话啊，那另外一边呆头鹅也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啊。所以你要啊，有什么问题拿出来讲，拿出来讨论啊。也许你的生性是很内向的，你不善于表达，可是你要学习。学习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跟我们的原来的生性是相反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谈理论。我们有一个姐妹啊，她说她从前呢，年轻的时候跟丈夫一吵架，她就说我跟你离婚，哇，就拿这个来吓她丈夫，就她丈夫真是吓得要死啊，然后就哦，好好好，就让他，哎，因为他就觉得哎，这个好用哈，就常常拿离婚的来威胁他丈夫。就后来这个丈夫呢，就听惯了，也就麻了哈，也就听了也不怎么样，变得很老油条。到后来呢，演变到后来，丈夫主动提出来离婚啊，所以这种离婚这种东西啊，根本就不要提啊，在夫妇之间根本吵架的时候也不要提。免得这个意念进入你的脑子里，久而久之就你就把它实现了。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啊，这个夫妻的我就讲到这里啊。我把这个是我的我的电邮，所以你要这两堂的那个讲义的话，你就给我发一个电邮。
如果钟老师不介意的话，我有三点补充哈。我们希望我们当中绝对不会碰到有暴力的情况，或者是如果你们真的碰到，或者是你们的朋友亲友碰到的话，可以报警啊，可以报警。这个暴力的话是影响到生命危险的啊。报警，如果你要真的被警察抓了，或者被判去坐监牢。我告诉你，监牢不是一个好受的地方。你们看着很多小说，你都知道，你第一次新的犯人进去会受什么样的待遇呢？就会下山那些会有暴力的人啊，所以可以报警。特别是我们在西方国家啊，这方面他们保护人权比较做得好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还有理智的时候。如果你不想跟对方吵，或者你觉得自己的情绪不太好，你可以跟对方说：“亲爱的，我想给你请个假。”我是从美国弟兄姊妹那里学来的，就是说，I want to sign out， 就是你当我，我现在不在家，因为我累了，因为我情绪不好。这样的话，对方就了解哦，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惹你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不同意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尽量记得是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不要把人跟事混在一块儿，然后就吵得不可开交。好，这个记下来了吗？记下来的话，我们下面就是请夫妇们。如果你没有昨天没有把这些问题记下来，你现在赶快记。已经记下来的，待会大家记好了之后，请你们到随便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找个安静的地方，两个人从祷告开始，然后两个人握着手，你向对方说话的时候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啊。如果你喜欢到那个草皮，昨天那个草皮不是有坡吗？你们两个不要抢哪个坐在上面，哪个坐在下面啊，就要找个平的地方啊。一个钟头或者是我们是到几点钟？到45分是吧？我们还有一个钟头，50分钟之后回来好吗？ 五十分钟回来之后就回到这个大厅的外面啊，我们有一点集合，其他的就是留在这儿啊。钟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说这个丰盛的单身生活啊，怎么样过一个丰盛的单身生活，怎么样来处理交友的事情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为我分配哪一个朋友呢？好，现在请啊结过婚的啊去啊举行亲密交谈。
我帮你看。
好，请结过婚的啊，请夫妻们啊，现在就出去。
我在到时候帮你关着。
啊，请其他人就尽量往前集中一点，好吧？好，钟老师。
啊，都坐定了吗？好，我们先讲。丰盛的单身生活啊，我大概会包括这几个题目啊。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什么？成功婚姻的要素，这个其实昨天已经讲过了啊。解决冲突，这个刚刚也讲过了啊。第五个是如何寻求和选择对象，交友的原则啊，怎么样过丰盛的单身生活啊？关系破裂啊，我们啊交朋友常常会碰到啊关系破裂，这个味道不好受啊，所以碰到这种关系破裂啊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啊？然后再来一个总结啊，婚姻是什么？我们昨天已经啊花了不少时间啊翻了圣经啊，在圣经上找定义跟教导，所以今天不再谈了啊。啊，第二个是婚姻是两个成熟的人分享他们的生活啊，而不是找个人。很多人啊结婚的时候的动机就是说，哎呀，我在德国哈，日子过得很单调，很孤独啊，我希望找一个人来照顾我啊。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啊。你不只是要找一个人啊，不单单是找一个人来照顾我，来啊为我的快乐啊负责啊，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主里身心灵一起成长啊。我们一样的啊，就是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体，然后啊经过所有的事情，我们一起啊同甘共苦啊，在主里啊互相鼓励，互相提携，彼此带导的一起成长啊，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啊。而且你的配偶也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啊，有什么话啊你跟别人讲他不懂啊，可是当你跟你的配偶讲的时候，他完全知道你的感觉啊，这个是啊非常啊是最完美的婚姻的话，你会有这种情况。两个人成为一体啊，两个个人不再是两个人，而是成为一体啊。婚姻呢是基督跟教会的写照啊，透过婚姻我们可以更体会神的爱。婚姻是一个学习用神的爱啊，阿加佩的爱来接纳对方，还有付出的这种地方啊。你不但是接纳他啊，你接纳他就是要用神给我们的爱来爱对方啊。那婚姻不是什么呢？婚姻不是逃避个人问题的避难所啊。你有问题啊，你心里空虚啊，你结婚，你以为结了婚我这个空虚啊，这个孤单就会没了吗？啊，没有那么简单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上讲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她为什么结婚五次，然后现在还跟第六个啊同居？为什么呢？啊，因为她心里有一个填不满的空虚的地方，她就想用结婚来解决。第一个丈夫没有满足她，她换第二个丈夫还是没有满足她，就因为这样，五个丈夫都没有满足她内心的需要。所以结婚不是逃避个人问题的避难所。我们有问题，我们要把它解决了，然后进入婚姻，两个健全的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婚姻。啊，就是我刚刚讲，有些人就认为我结婚就是要有人来照顾我，啊，为我的快乐负责啊。 还有些人有了外遇啊，爱上了别的男人，然后就跟先生讲，我所以会红杏出墙，是因为你没有保护我，你没有照顾我，才会让我啊到外面去偷吃啊呀，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是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去要求对方来满足你的需要啊，这种完全是自私的这种态度。我们是有给有取啊，是一个双行的爱的双行道啊。很多人就说过去有一个说法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张国江牧师说什么保鲜期18个月是吧？啊，感谢神啊，在我看到很多组内的婚姻啊，保鲜期不是十八个月啊。我们结婚40年，感谢神，我们还是蛮新鲜的，还没有臭，还是很好。所以至少我们个人觉得啊，并不是一个坟墓。我相信张师母也跟也会有一样的看法。婚姻不是找一张饭票啊，也不是啊，很多家庭就是我一半你一半，这样才公平啊哈、啊！我煮饭，你洗碗啊，那我出饭钱，你出房租啊，这种叫做交易啊，对，这个不是婚姻啊，婚姻的话，我走100%。我做100%，你也做100%，我们不计较啊，不要整天打算盘啊，完全的给，完全的委身啊。就像我昨天讲的，你得了癌症，我还是陪你走到最后一天啊。你今天在公司里被炒鱿鱼了，我还是跟你厮守啊，完全的付出，不计较啊。婚姻成功的要素啊，昨天讲了委身啊，接纳。满足对方的需要，不强势啊，不强势啊，要沟通，要学习怎么样有好的沟通啊。有时候用意志去爱啊。昨天晚上啊，我们那个小组就有人说，我这个婚姻难道就是要用意志的爱去维持吗？我是感谢主啊，在正常的婚姻底下，不应该是。完全用意志的爱，那这太辛苦了哈！你当然，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自自然然的爱我们的配偶啊，很珍惜、很欣赏我们的配偶。只是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很难接纳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任性啊，就照我的本性去解决事情，而是用意志的爱来包容对方啊。可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就是。这个婚姻从头到尾都是用必须要用意志来爱，这个爱得太痛苦了，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家庭财务这个昨天也讲过了啊，这个刚刚也讲过了。好啊，怎么样寻求跟选择对象？第一件事情我是认为是共同的信仰。你如果不是共同的信仰，别的事情都好办啊，就是信仰这个问题，你很难啊，很难妥协，因为圣经上哥林多后书6:14说，你们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什么叫同负一轭呢？就是有一个从前牛车牛车是两头牛拖了一个车，那中间要有一个轭。那你这个两个牛如果是大家同步的话，你就整个车子就走得很顺。你如果一个跑得快，一个落在后面的话这一前一后你就没有办法同负一个，是这个意思啊。这表示两个不匹配啊，不匹配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信仰不同的而结了婚的这个那个婚姻我们不是还是看得相当多事实上是要有家里会有很大的张力家里很大的张力。为什么呢？因为基本对人生对价值看法就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尤其是一个服侍的基督徒，你想想看，在我们家的话，礼拜三祷告会 礼拜五查经，礼拜六老师们要来要来讲课礼拜天又是主日崇拜，还有别的同工会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聚会很多，你的生活中心是在你的信仰里头如果两个人都是信主的，而且都是愿意投入的话，那就是这个就很好。像我们家就是以这个信仰为中心的，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会，花很多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觉得非常满足，非常快乐觉得我们人生最有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服侍主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是不信的话这个你就很难妥协，因为这个没有信的一定会很受不了，就是说你怎么整天不在家，你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一点时间都不给我，你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上帝，你干脆就搬去教堂住算了还有钱，这个钱是很现实的事情哇，我们收入你十分之一拿去给教会哇，这个心里很难很难接受将来生个小孩，这个小孩怎么养你要不要让他在主里长大礼拜天上不上教会他孩子上不上教会，这个很多事情都可以引起纷争那有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我太太还没有信，可是我们没有问题我想还有一对这个还有一对是结了婚以后这个先生才信那我那一对现在先生是非常非常爱主，所以很好。那我是跟他们讲说，这种情况是例外，是神的恩典，是少数所以绝大多数呢都是非常不愉快，非常紧张先生很爱主，想要请客把这个慕道友请到家，我们基督徒都喜欢请慕道友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吃完饭就传福音，对不对那这个如果你的配偶不信的话，他就觉得我跟他又没有相干，我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又不是我的什么人，我为什么要请他吃饭，所以就是经常的很所有的事情很多都会碰到冲突哥林多前书7:39就很清楚的说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那再嫁了既然是信了主以后再嫁的话呢，就要嫁主里的人这个成功婚姻成功的基本条件都讲过了接受对方的缺点我们碰到有朋友说要结婚的话我们总是问他一句话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方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认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那这一点你能够包容吗？如果你可以包容，那你就可以结婚如果你不能包容的话你最好重新思考。女孩子因为先生要做头喜欢被尊重，所以女孩子要找一个你看得起的一个男的做你的配偶否则的话你从打心里就看不起他怎么去尊重他，怎么去把他让他做家里的头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知道我们自己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我们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改进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好的对象如果你觉得你不善于沟通，你现在就单身的时候就赶快学习怎么样沟通你不善表达，你就开始练习表达而且我们的弟兄们常常太太们常常希望先生多表达一点，所以弟兄们呢还在单身的时候就学习表达你们的感情你们的思想我常常听到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就有一列的条件说 我 跟神讲，我有十个条件啊，如果谁来了就符合这十个条件，我就嫁给他哈。你要知道你开的这些条件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哪一些条件是有长远的意义的，哪一些是没有长远的意义的啊。比如说男孩子喜欢娶漂亮的女孩啊，漂亮的女孩当然一看就觉得很舒服，可是我跟你讲我们教会哈，很多年龄跟我们差不多的，等到我们大家25周年结婚25周年的时候，就常常会请一些弟兄姐妹们到餐馆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个结婚开始这25年的照片就展现出来，然后这些客人们一走进来，哇，你当年那么漂亮啊，就表示说全走了样哈。全走一样，所以你现在认为你娶了太太很漂亮啊？我跟你讲，生了两个孩子都差不多了。所以有些是暂时的，有些是有长远的意义的，长远的意义，比如说你这个你的品格怎么样啊？你的爱心怎么样啊？这些是有长远意义的啊，你要把眼光放在这些东西上头。不是这些暂时哈，一两年就不见了这些条件上。最常被问的就是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哈？有些人就喜欢去求印证哈，我喜欢求印证。我想我们求印证的时候要小心哈，因为我们给神开条件说如果事情这样演变的话。我就把它当作印证，我就跟那个人就往前冲了哈。我不敢说这个是错的还是怎么样，不过我是觉得蛮危险的，因为这个条件不是神开的，是你开的啊，所以不见得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更好的方法来了解神的心意当然是在祷告里头去寻求。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不同的祷告方法，有些人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已经有了定数，我只是做个形式到神面前来，希望他盖个章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想要做什么我们真正如果真正诚诚实实要求神的心意的话，你先把你的旨意拿掉先倒空自己我们就要像主耶稣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前一天就在克西马尼园跪下来祷告，说：“主啊，若是愿意，求你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愿意顺服，你存心顺服，就是说：“主啊，你如果不把这个杯拿去的话，我也愿意顺服。”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颗心说，主啊，你如果不要我跟这个人交往的话，我也愿意顺服。这个叫倒空自己，叫做真正的求神的旨意。我讲清楚了吗？这点很重要很多事情圣经上清清楚楚的教导了，我们就不必去再去祷告。圣经写的一清二楚的事情你不必再祷告。就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我们很多人每个礼拜回打电话回家，甚至有人每天打电话回家。如果你每天打电话回国内跟父母跟父母有沟通的话，那父母在想什么你都很清楚你都会很清楚你都不必问他，你就知道你交了这个朋友，你父母喜不喜欢，同不同意，你大概会有一些了解，对不对？那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你如果真的要了解神的旨意的话，你就跟他常常有沟通，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神有时候也借着心里的平安来给我们做印证如果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你心里就是很纠结心里没有平安，那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神给你的讯号，很可能是神给你的一个讯号。跟属灵成熟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去求印证啊，就是你找一个你能够信任的，把你的这个交朋友的情况就跟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跟他谈，看他们有什么印证。交友的原则我们去哪里找对象？去哪里找对象？我想感谢神把我们放在各个团契里头而且有时候团契可以各个团契在一块儿我想这些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你在外面的话，很可能就是比较不容易，碰到主内的比较不，因为我们既然要跟主内的弟兄姐妹结婚的话就是我们找对象是要主内的话，那我们在团契里头先做普通朋友然后在团契里头，我是觉得大家都是真面真貌相见没有什么伪装而且尤其是你是同工的话在同工的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急性子那这个人有点小脾气这些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就是更有更多的了解不过有些团契在我们在美国也是这样，有些团契很多男的很多女的就是没有成对。那有一次我们教会的这些负责弟兄长老们就跑去干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都没有成对？那他们说因为我们太熟了，太亲了，就没有神秘感结果那个长老一骂，就一对一对就成了以后也很好，也很好那天有一个弟兄，这个德国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我们太熟了，所有的毛病都看得很清楚。我说你将来不管你跟谁结婚，毛病都会看得更清楚，所以这个也不是借口有的人就说，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我怎么样去交男朋友？我说第一件事情，你学习跟一般人做朋友，不要说男朋友，就是学习跟人家交朋友然后学习跟异性的做弟兄姐妹做朋友然后才谈得上交男女朋友。你们这个很多是单是什么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一般你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你先在家里就学习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你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解决，怎么去面对平常怎么沟通，都是在家里是第一个学习的场所。那你如果是唯一的孩子，然后六个人宠一个人的话，那你都也不需要太多的沟通你还没有开口大家就知道你要什么，就把东西送到眼前来。所以我们就长大以后，我们离开家就要花更多的精神去结交朋友怎么样做普通朋友不强求有时候你觉得看上这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可是对方没有反应的话我们不要强求有些人强求到一个地步就替神说话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温柔就人见人爱，结果有一天一个弟兄就跑去跟他讲，是神的旨意要我娶那他就说，这个女孩就说，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跟你讲不跟我讲那他说因为你不顺服，所以你听不到结果还是没有结婚，就表示说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小心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旨意，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分辨人跟神要稍微分开一下在交朋友的过程我们要尊重异性要为身体立定界限，这个有两个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神圣经上讲清楚了，要我们 啊，我们昨天都念过了哈、啊。这个性生活是神设立给婚姻里头享受的，啊，不是在婚前，也不是在婚外享受的。所以婚前不要有性行为啊。这个床它是要圣洁啊，是不要污秽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身体的接触越少越好啊，你开始只是拉拉手哈、啊，哎，拉拉手以后你就觉得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刺激，然后就觉得哎想要再进一步，所以很快你就这个荷尔蒙一发作，你就控制不了了啊，就不知不觉你就陷进去了。那人一陷进去以后，你就看不清楚了，你这个对方的优点缺点你完全迷掉，完全看不清楚。所以也为了这也一方面也是为了这个理由啊，就为身体立界限，越少接触越好啊。昨天有人就跟我讲说，哎，这个婚前不能有性行为的话，那我结婚之前不试一试的话，怎么知道结婚以后合不合啊？我们昨天就想一想哈、啊，你要不要来回答？我忘掉了。
啊，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性生活只不过是婚姻当中的一部分，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是一个非常享受、非常。亲密的一个结合，但是婚姻是一种尾声的，婚姻是一种尾声，你不能说是我要什么都试试看，看配不配，然后再进入婚姻。你要是真那么做，你就真发现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你也不会想跟他结婚。你不能说我要试试看他喜欢吃辣了，他喜欢吃什么，我要试试看他晚上会不会说梦话，我要试试看他，婚姻不是这个。我想之所以能够维护一个婚姻的有趣跟兴奋 exciting， 就是说你不断的发掘对方他的特点。所以这个淫乱这件事情在神眼里是极其厌恶的，神把这个拜偶像啊当作淫乱啊，属灵的淫乱。所以淫乱这件事情是神极其不喜欢的，我们会受到极大的不好的后果。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年纪轻，荷尔蒙作祟，我也年轻过了，我也知道这个滋味。保守自己身体的圣洁，从现在开始，不论你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做婚前辅导绝不问，但是从今天开始，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保守身体的圣洁，为了你将来的那一半，保守你自己的圣洁。你想想看，如果你结婚的对象是不圣洁的，你会喜欢吗？啊，我们真的将心比心的，哪怕你订了婚，都不要上床，一定要等到你洞房花烛夜才开始享受的这个性生活。所以试婚。绝对不合乎圣经啊，门都没有。
还有昨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你们一个表哈、啊，就是要结婚的婚姻的评估有没有啊？第一大项就是邻里的亲密，对不对？第二项是情感的亲密，第三项是身体的亲密。身体的亲密啊，其实不是单独的，它也是受。邻里的亲密跟情感的亲密的影响啊，这个整个是相连接的。
我忘了一点啊，如果你想要试婚的话，我猜啊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他能不能够满足我，那以这种的态度进入婚姻，对方倒霉了。
啊，够清楚了哈。
对不起，说重了一点啊。
不要为没有对象过分焦急啊！我想着你那个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啊，单身的时间不一样，有些人啊单身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单身的时间比较短，可是单身生活，我想很多时候是免不了的。即使结了婚的，你将来啊到老的时候啊，两个人当中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啊，那个晚走的又落单了，就是也是要过单身生活。所以单身生活是每个人都必经的啊。那啊。也许你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突然间旁边的人一个结婚了啊，你这个单身朋友的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父母就开始也开始给压力了啊，然后亲戚朋友也是，你每次回国，人家问他怎么样啊，有没有消息啊，哈，就慢慢这个形成社会压力，然后自己里头也有压力，就变成很焦急啊。那我是劝大家不要焦急。你有时候你一焦急哦，有些人一焦急，这个满脸的焦急，人家一看你都想回避你啊，就觉得哎呦，这个人就是找对象来的啊。所以不要过分焦急。可是你这个不要过分焦急，不是说了就能够做到，有时候你常常会忍不住就表现出来啊。那我告诉你，我有时候也会为一些事情焦急，那我怎么处理的啊？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做全职的妈妈，等到孩子开始上全天课的时候，我就想出去想出去上班，去找那个半时的工作。半时的工作比较不容易找，而且呢，我说半时的工作不容易找，可是感谢神，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在百事可乐啊的总部，离我们家很近，开车大概5分钟就到了。那而且在路上呢，经过我们孩子的学校，所以我就早上把他们放到学校里头，我就去上班。到中午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那个百事可乐的那个食堂里面的 cheeseburger 很好吃的，我就中午就给儿子送 cheeseburger。然后就带一些百事可乐给他的同学喝，就是他们同学说，哇，你妈妈的工作是世界最好的工作。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就感谢神了，哎，可是做久了以后，我就开始不满足，我就觉得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哎呀，这个工作没有挑战性啊，太容易了，没有挑战性，所以就开始有这种英文叫 craving，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哈，就是被这个事情霸占，被这个。这个意念把霸占了，就整个人不开心。那我从小信主，所以我有什么事情就到神面前去跟神说去。所以当这个事情发，我从前呢都是想要什么就跟神要什么哈。那神也很恩待我，我常常神答应我的祷告。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老是这么幼稚啊，就是在神面前要这个要那个。所以我这个时候呢，我跟神的祷告，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我这个心里的这份 craving 让我日子很不好，求你或者就给我一个工作，让我能够做得心安理得很愉快，或者呢，你就把我这个心里的这个焦躁把这个 craving 就拿走。那这个祷告以后呢，环境没有变，可是神就把我那个焦躁就拿走。我就变得很平静，一样的工作我就觉得做得心安理得，很愉快。可是这样做了不知道多久以后，做了几个月以后，那时候我有一个妹妹，她从小就患了这个叫什么病，这个骨头前面的骨头凸出来，后面的骨头弯出去，所以她的肺呢就很多地方氧气到不到。所以他一感冒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不要让他变成肺炎，因为肺炎就是生死的问题。结果这个妹妹到了美国，原来住在我们家，念完书还在工作。后来这个他上班的公司关门了，他就到隔壁州，到 New Jersey， 到纽泽西州上班。那所以有一次呢，他就突然间变得肺炎，然后给送到急诊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不放心她，就跟着她住，所以这一来呢，我就每天要到她那个医院去 我把妈妈接回来，然后每天带着妈妈去看，去看这个妹妹。到最后就把她实在是不行了，就把她接回我们家附近的医院。就这样搞了6个月以后，那我这个妹妹就被主接走了。那这个之前，我不是心里很焦躁嘛，为了这个工作心里很焦躁。那我把我的履历表就投到我们附近的一个我们这个州里头的一个，我们的郡里头的一个我们这一行的这个工会，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在这附近有办事的工作和符合我的需要的话，你就告诉我。他一看他就说，你太多要求了，你又不肯到纽约市去，然后又要在本地哈，又要办事，这也太难了。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不是一定要，我说你有的话就告诉我，没有的话也无所谓。结果一直都没有消息，到等到我妹妹一过世了，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有一个工作来找我，是比我所求所想的还要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谢赞美主，我是觉得我们只是看树不看林，神真是看得比我们高，比我们远。所以我就把这个，当我把这个 craving， 把心里的这个焦躁交给神的时候，他就让我过了一个没有焦躁的生活，而且在神知道的最好的时候，他就把我心里所要的赐给我。我已经放弃了，我已经交托了，可是他还是把它赐给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放心交给神，我们要是放胆交给他，交托给他的话，他会我们可以放心的，神做事我们真是可以放心。我们一起念《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诸人都有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最宝贵的是神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莫名其妙的平安。怎么样过丰盛的单身生活？我们基督徒主耶稣来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我昨天也讲了，当我们是在婚姻里头的时候，我们要过个很丰盛的婚姻生活。当我们是单身的时候，不管这个单身的时间长还是短。我们只要是还是单身的时候，我们要过得精精彩彩、丰丰富富的。那下面几点建议啊，第一个是肯定肯定单身生活。人生不是结婚才开始啊，单身的时候可以过得很丰富。有在台湾呢，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我们都叫他韩婆婆啊，他年纪比我们大，叫韩婆婆。他原来呢是个很爱 party、很爱跳舞的一个女孩，在美国这个宾州长大。那后来他进了医学院，然后又有一个未婚夫，可是在医学院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时候肺结核很就是蛮多人的肺结核的，所以一听到肺结核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医，所以就很感觉很严重。那他不幸得了肺结核，那医生带着肺结核当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就被学校给开除了，就不能上医学院。然后这个同时呢，他的未婚夫呢就跟他最好的女朋友私奔了，哇，他这个双重的打击啊，他觉得他不要活了。那他那个时候他们家买了一部新车，他就说好，这个新车不会出事啊，可以照我的计划进行。他就开车开上山啊，在他们家附近就开上山，他就打算开到一个地方呢，就到有悬崖的地方，他就想就这样了结啊，就从悬崖就掉下去，好像是个accident， 那是什么？好像是个意外事故一样。结果没想到在爬坡的时候呢，这个全新的车子呢，居然就爆胎了。这个爆胎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有神的手在那里，所以他就在那里做一个祷告，说主啊， 你不让我死，我就把剩下的生命都交给你，随便你使用。后来他就到了中国变成一个宣教士。就1949年中国政府就把所有的外面来的这个宣教士都赶出去了，所以他就到了台湾。他在台湾呢，就造就很多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年轻人。那我们这些年龄层后来长大了，也很多都出国了，那他就接下去他就跑去问题儿童的学校去照顾这些更难搞的这些孩子。后来他退休了，退休以后回了美国，年纪也大了，那他就跟他的姐姐决定了开一部车，我去看这些他扶持过的，就好像是范老师跟钱老师到处去巡游去看你们一样。所以这个这个韩婆婆呢，就跟她的姐姐就两个人去探访所有的孩子。就这个韩婆婆一生没有结婚，可是她姐姐是有孩子有孙子，是子孙满堂的。结果这个美国这样绕一圈回来以后呢，这个姐姐就跟她讲说，虽然我有很多孩子，我有好几个孩子，我有很多孙子，可是我觉得你比我孩子更多。所以虽然她是一个单身的单身的姐妹，单身的传教士，可是她所活出来的生活，单身生活确实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在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建造自己的时候，准备我们自己的时候不只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配偶，也是更有。去年我们在 Imanoza 的时候呢，他们给我们10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怎么样成为人见人爱的人我想我们是要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人见人爱的人，不只是说未来的配偶喜欢我，而且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碰到我们的人，我们弟兄姐妹都会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可以花我们的精神在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讨人喜欢的人学习跟别人相处顺服神，从神得到利益满足跟喜乐你可以就是当神有他的旨意不知道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是要你单身多久可是既然是出于神，我们就顺服他就顺服他，不要整天焦躁就顺服他。而且婚姻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不能满足你心里的空虚所以从神那里，不要以丈夫以太太来代替神从神那里得到意义，得到生活的意义，得到满足，得到喜乐单身的时候是很好被神使用的时候因为你没有什么牵挂要你开车带大家来开会你车子一开就来了，如果你有车的话如果有妻子有孩子的话，这个牵扯就不是就多多了所以单身的时候有时间有自由可以被神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单身的时候可以培养兴趣也许你喜欢旅游单身可以旅游，你有了小孩旅游就不方便了所以或者是喜欢运动爬山你这个时候可以培养一些兴趣与其他的单身朋友做建立友谊。你知道婚姻里头一个很让我享受的就是有人讲话你今天下班回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人你有人可以讲而且我常常把我的心里所想的跟郑老师一讲好像一讲完你就变得很清楚就自己一边讲就把事情就给分析得蛮清楚的而且有人跟你快乐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快乐你难过的时候有人陪你难过然后与你一起做你的祷告的伙伴。当我们是单身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配偶的时候这方面你也可以从其他的单身朋友里头去找到找到祷告的伙伴，找到建立比较深入的友谊 讲到关系破裂哈、啊，我们啊，只要是开始交男女朋友，你难免有时候会受到伤害啊。当你关系破裂的时候，啊，可能第一个冲动就是，哎呀，太寂寞了哈、啊，心里这个空虚需要填满，所以第一个冲动呢就是再去找一个来填满啊，找一个代替品啊。可是你这样匆匆忙忙随便去抓一个代替品的话，常常会是会后悔，常常会造成以后后悔。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疗伤啊，疗伤，而且找一个好朋友，你能够信任的朋友啊，让你可以诉诉苦，然后陪你走过这一段最难过的日子啊。先把伤给疗了，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也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很灰啊，都很灰啊。那我这个下半辈子怎么样？怎么办呢？啊，我一个人过在这种难过的时候，你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啊，一天一天的过，不要想太远。每天就算好我这个礼拜做什么，我明天做什么，这样就够了，对吧？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到天津在退休会的时候有人就建议说我们去爬野长城啊，那里有一个野长城。所以我们就坐电瓶车上去了，坐电瓶车上去以后那里人就说啊，从这里下去很简单，一个半钟头就够那我们就很高兴，觉得还蛮轻松的，我们就去爬这个野长城没想到爬以后发现，哎呀，这又辛苦很辛苦，而且看那个过看前面了，哇，又远又难，哎，我们就想打退堂鼓。结果往后一看也不行了，已经走了蛮远了，所以我们就夹在这个两难之间的时候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所以往前走的话那我就决定说，我只不要去想前面有路有多远，我就只看眼前的只管好眼前，不要摔跤就好。结果就这么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再往回看，发现哇，不错嘛，我们走了这么远了这么难这么远的路我们都走了。所以我想当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日子一天一天过，不要看得太远，想得太灰我们当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难处是最大其实我们的神比我们的难处更大，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诗篇23篇第四节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看在这里，我行过死荫的幽谷，就说神带着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他没有把我们丢在死荫的幽谷，所以他要带我们经过，表示我们还要出来还会出来以赛亚书43章1节说，雅各啊，照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照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神提名招我们的都是神一个一个拣选的我们是他的special， 在他面前我们都是很特别的。53章3节到4节讲到主耶稣所经过的痛苦我们所经过的痛苦没有一样主耶稣没有经过过你看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没有一样我们经过过的，神没有经过过罗马书8章26节我们一起念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以弗所书6章18节随时靠着圣灵，
随时祷告。
你知道我们在最低谷的时候常常不能祷告，是不是？我们最应该祷告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祷告。那个时候呢我就建议你唱诗歌，诗歌常常帮我们从低谷中给 啊，怎么讲提起来啊，把我们的灵提起来。还有诗篇啊啊，好像每次高兴的时候，你去翻诗篇也有啊，能够说到你心里去的地方。你难过的时候也说到你的心里去，而且把你的心情说的比你啊所能够表达的更贴切，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定要把你们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知道我们啊，他有时候会允许一些灾难在我们身上，可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里讲到主耶稣走水面的时候，彼得就很冲动说：“主啊，我也要走水面啊！”主耶稣说：“好，你过来。”结果他就过来，果然他也走了水面。可是后来他一想，他一看哇，不得了了，在这个风浪这么大的水面，我居然走在这个上面。所以他一看环境的时候呢，他就往下沉。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注目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走得很好；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就往下掉。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不要看环境，我们注视着主耶稣。有一首很好的诗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你请问你是否困倦烦恼，全无光明，黑暗满布，只一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更自由丰富，就跟那段圣经讲的一样的意思。所以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界上的事情必然显为虚空暗淡轻微。另外一首歌尼托生，你知道尼托生吗？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花又是高材生，听说那两个人交朋友交很久，从小一起长大的。结果后来尼托生信了主，而且非常热心，他就想一生完全摆上给主用。可是他一想，他这个女朋友没有信主，所以后来他就在神面前，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就想跟他分手，然后就跟这个女孩讲，就是我们分手了，因为我要全心服侍神。然后他也非常难过，非常的难过的时候听说这首诗歌是他那个时候写的，我唱给你们听，会唱的就一起唱，好不好？
你我无涯的难唱。
如果你
重新为主献上他们的生命。对神敞开，当我们心里有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就对神敞开，把心里所有的什么味道苦酸甜辣，通通可以跟他讲，对他敞开，把这个把你自己的生命，把发生你在身上的事情，通通交托给他，交托给他，你人就轻省，完全交托给他。每一个关系的破裂，我想我们经过了以后都应该有点反省，然后从当中吸取一些教训，可以帮助我们下次能够走路走得更有智慧，更少弯路，而且我们不要心里有任何的恨意，不管是受到什么样的伤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赦免。有时候我们会掉到一个自怜自哀自怜的这种地步，每次我们要走进那个死胡同的时候我们赶快提醒自己不要往那儿走这个英文讲 Don't go there 就是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想结交伙伴这个时候有基督徒的同样信仰同样价值你能够交心的朋友跟你一起祷告可以帮助你快一点跳出来既然发生了在我身上我就顺服顺服神赞美是一个最好的药最好的良药当你这个什么纠结的时候还有什么郁闷的时候就赞美神感谢神是最好的良药那个藤庆辉牧师他的第一个太太后来是癌症过世那这个过世之前非常非常痛所以晚上都睡不着觉那这个藤牧师跟他呢就藤牧师就陪着他不睡觉就两个人手拉着手就数算神的恩典赞美感谢用这样的方法来度过他们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就是对于交友，对于怎么样交友属灵的原则跟大家分享。那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要私下问的话，我们可以找各位老师师母都可以。我们一同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们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不知道你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是怎么样要他们做单身有多长的时间多短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把他们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在单身的时候能够过个丰盛的单身生活在他们交友的时候主这是我们求主你为他们预备合适的人让他们在交友的时候满有你的恩典你的智慧求主你保守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在交友的过程上也讨你喜悦也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